为了解救白吉会的七条人命，马英只身冒险来到龙王庙。当他走进到院里，抬头往寺外这么一看，不由得吸了一口冷气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就见这座院十分的宽阔，院中有十几棵古树参天，折的是阳光都射不进来，显得那么阴森森的，光线暗淡。在正中间拉溜并排排着39口白茶大棺材，棺材前面放着供桌，写着亡人的姓名，另外还点着一对胳膊粗那么大的素蜡，香烟缭绕，雾气弥漫。在这灵堂的左右还站着不少头顶麻冠、身披重孝、腰里子系着孝带子的人，男女老少都有。另外在这院子的前面有100多名彪形大汉，头裹红巾，周身上下一身红，手里面拿的单刀铁尺、花枪花棒，有的脱了光膀子，手里头拎着明晃晃的鬼头刀，把那匕首在手中掐着，一个个凝眉瞪目，杀气腾腾，二目圆睁。还有几个家伙拎着绳子呜嗷呐喊，这种场面谁见着不害怕，也分不出哪是泥胎哪是真人，这哪是龙王庙，分明是传说之中的五帝森罗殿。马英当时心里头一愣，不过马上就镇定下来，想起了杜平、杜政委的教导，要坚强，要斗争，坚持就是胜利呀。想的是，马英迈大步直接往里走。苏金荣这个小子心里他暗自高兴，心说：“姓马的，我让你看看下马威。”我叫你来给求情，一会儿你就傻眼了。心里头在想着，假意陪笑：“马同志，来来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，弟兄们，现在鄙人给介绍一位朋友，这位嘛是共产党的代表马英，马同志。现在我们欢迎马同志讲话。”苏金龙说完了，往旁边一闪，马英往前跨了一步，提高了嗓音：“乡亲们，我向大家报告一个好消息，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东进纵队开过来了，这是第一支抗日的队伍，现在要开赴前线。”马英刚说了这么一句话，就见红枪队的人群之中噌噌窜出那么俩小子，手中都提着苗子香，照着马英的面前一晃，住口！这两人凶狠狠的上一眼下一眼看看马英：“你是哪儿来的？发鼻子眼儿多出这口气儿？你白活什么？我们管你东进纵队、西进纵队的，我问你，为什么干涉我们红枪会内部的事情？”哎，他俩这么一喊， 旁边有不少人帮腔，
对，你是哪来的？
为什么干涉我们的事儿？是不是白吉会派来的奸细？白吉会给了你多少钱？
别跟他废话，把他抓起来，把他绑起来，杀了他，
给咱们的弟兄报仇。
对，杀了他。哇，
马英一看不好啊，这帮人不容分说，拿出绳子往上就闯，伸手要捆马英。到了现在，马英只有斗争，他知道这是和会道门做斗争。都说这帮人吃了福，六亲不认，当然这是欺人之谈，但是自己要有利有据，毫不退让的斗争。想到这，马英把胸一挺，你们要干什么？乡亲们，我来是你们苏会长请来的，今天我们要讲道理，你们这是何必呢？古人云，两国相争还不斩来使，难道你们就这么样对待客人吗？马英这几句话虽然简短，但是把这些人给问住了。这正在这时候，旁边过了一个人，是王二虎。咱们说过了，别看王二虎性情粗野，但是这人最讲理。他在旁边一听，人家马英说的在理，王二虎把大手一晃，弟兄们，请别吵吵，应当允许人家讲话，等说完了咱们再拿主意。
对，叫他说，看他说什么。
有的还说呢，等他说完了再杀他。马英一想，哎，有机会说话就行，这就有了宣传的余地。想到这儿，马英提高了嗓音，乡亲们，我现在跟大家讲一讲，要求你们也好好的想上一想。现在是大敌当前呐，敌人已经打到我们家门口来了，这个敌人不是别人，就是日本帝国主义。有人要问日本帝国主义是怎么回事？这个国家叫日本国，在我们中国的东面，是由四个大岛和无数的小岛组成的。说这话要在几十年前，日本人明治维新，从封建落后的农业国摇身变成了先进的资本主义。他们不断地向外扩张，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我们中国。由于当时的满清政府腐败无能，在日本人的压力下签订了许多不平等的条约，把台湾、澎湖、琉球我国很多神圣的领土割让给他们，还赔了白花花的白银20000000两，使我们的同胞受尽了苦难。日本人的侵略野心是无止境的，从那以后他们又抢夺了我们的旅顺、大连很多领土。1931年9月18日，日本人制造借口炮轰沈阳北的营，从那以后又占据了我国的东三省。乡亲们，现在大家再看一看，他们还想侵略吞并我们全中国。1937年7月7日炮轰卢沟桥，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了我国的华北，现在就要打到我们的家门口来了。我们在干什么呢？我们不是团结起来一致对外，而是在自相残杀。 洪枪会也是中国人，白吉会也是我们的同胞，我们应当放弃小的仇隙，共同对外。可是大家看不到这些，你们上了敌人的当，你们受了坏人的操纵，在做一些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。我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，这支队伍有铁的纪律，他们不打人不骂人，买卖公平，不调戏妇女，是真正的人民子弟兵。马英正在讲着，就听人群里头有个小子喊了一声：“别说了，我你可真能白话，滔滔不断，口似悬河，你跑这讲道来了。”人群往左右一闪，那个杨的王八杨百顺伸着个王八脖子出来了。这小子在旁边听着，脊梁沟有点冒凉气儿，他用小王八眼往四外低瞅，好像洪枪会的人听得入了迷，心说不好啊，如果叫马英把这些人白活住了，那我不就完了吗？我们苏会长的势力叫瓦解必消啊。想到这，故事才出来了，来到马英的面前摇头晃屁股。
哎，姓马的，你说什么？你说的那套洋学问我们不懂，不过眼前的事儿我们明白。你怎么的？哦，人民子弟兵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，跟大伙一样，什么苦大仇深，你这叫欺人之谈。别的我不知道，军队我见过的多了，什么这个军那个军，兵就是匪，匪就是兵，一个好的都没有。怎么单独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就是好的呢？杨百顺还想往下白活，马英把眼一瞪：“杨百顺，闭住你的臭嘴！你不要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八路军铁的纪律，举世皆知。唯独你杨百顺井底之蛙，你能知道多点的天地？”哈哈哈哈！哎，马英刚说到这，嗡一声，大家都笑了，因为这个杨百顺在人们的心目中最没有好印象，偷鸡摸鸭子，什么坏事都干。他在人群摇头晃脑的这么说话，别人都不爱听。马英这么一讲，正中大伙的心意。嗡这么一笑，杨百顺有点抹不开了。
哎哎，你们笑什么？
马英，不管怎么说，白吉会的人我们不能放，
来人把他绑起来。
说个绑起来，很多人往上一闯，有象灯的，有象火的，二次要把马英给绑上。王二虎可不干，他把两只大手伸开了，谁敢？太不讲理了，杨百顺，你到旁边眯着去，这块没有你的好戏唱。杨百顺眨巴眨巴小眼睛，他不敢得罪王二虎，知道这家伙瞪眼就宰人呢。他眯在人群里的不提。王二虎看了看马英，琢磨着刚才说的有道理。我说弟兄们，马同志讲的这番话我虽然不太明白，有的地方也听清楚了。是大敌当前呢，我们不打日本鬼子，为什么杀自己的人呢？我不代表别人呢，我第一个举手同意，那么把白吉会的人就放了得了。他刚说到这，有人马上附和，旁边过了一个小伙， 这人长得细高挑，黄白腚子尖下颌，两道细眉，一对俊目，长得十分的漂亮。不笑，腮帮上还有个酒坑。这个人就是红枪会主要的骨干，名字叫赵振江。由于他厚道，武艺又高，在人群之中威望是最高的。王二虎一说到这儿，赵振江把手也举起来，我同意。前两天我到高阳去赶集，我看见了几个八路军，人家真是买卖公平，不打老百姓，说话和和气气的，跟这位马同志说的一模一样的。要这么的，我同意释放白济会的人。你想，王二虎、赵振江都是红枪会里的骨干，威信又高，他们俩带头同意，底下的人自然没有说的。很多人马上把手也举起来，我同意，我也同意，放了吧。人们这一举手可把苏金龙吓坏，这小子脸煞白了。苏金龙心里是噔噔直敲鼓啊，坏了，马英这一露面，我是大势已去了。现在我手中唯一的武力就是红枪会，就是这帮穷小子，如果他们不听我的，那不就完了吗？这时候马英问他，苏会长，方才咱们有言在先，你说得清楚，只要大家同意放人，你举双手同意，现在你看怎么样啊？一言为定，话不前言。我说过，我是最爱和平的，既然弟兄们都乐意，我有什么说的？放，好吧。一说放人，连老百姓都高兴。咱们一句话简短，把七名白济会的会员全给放了。那陈宝义的娘这个乐呀，又给马英磕头又作揖，说不定的好话，爹俩哭着回了吉祥镇了。马英第一个回合大获全胜，可把苏金龙气坏。这小子回到公馆，一脚把桌子蹬翻了，回手把手下伺候的人又打了几个嘴巴。不知道怎么出气好，好小子，马英，有你没我，有我没你，我把你小兔崽子宰了，我心是不甘心啊！哎，他还没有别的办法，他正生气呢。接着第二封请帖。八路军东进纵队前向抗日工作团邀他去开会，他又不敢不去。到了衡水县开了两天会，在这个会上各界知名人士都有，由中共代表杜平主持。在会上各界知名的代表还讲了话，苏金荣也发了言，这小子冠冕堂皇的说了那么一通。后来进行了选举，又把苏金龙选为战委会的副主任。表面上他挺乐，也愿意出枪出人进行抗日。是刚散会，他往外边一走，这怒火就上，真是火撞顶梁，怒发冲冠呢。苏金龙一边走着，一边暗自咬牙，哼，统一战线，统一战线，还不是看着老子有两个钱，打算把我这万贯家财都捅到你们那边去。 哎呀，马英啊，这小子喊的是最响，做的最积极，分粮食。哎呀，我的粮食！他好像就看见了，他们家的粮仓被打开了，马英站在粮仓的最高处，指挥着那些穷人一口的一口的背他们家的粮食。苏金荣越想越生气，狠狠的一咬牙，一下把自个儿的舌头还咬了，疼的这小子一缩脖，这才不想迈步回到县里的临时公馆，连晚饭他都没吃，坐到安乐椅上生闷气儿，想不对。手下人进来，苏会长，请帖拿来。他把请帖拿过来一瞅，上头端端正正的三个字：刘忠正。刘忠正气得他狠狠的把这个请帖摔到桌子上。他妈的，这小子也不是人，也是我的仇人。他突然想起来，前两天白迪会和红枪会发生了恶战，本来红枪会是占上风，后来白迪会勾结这个刘忠正抬了机关枪，打死自己手下39个人，受伤的不计其数。他心里想，刘忠正，你是哪头的？我苏金龙花钱把你养起来的，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走，拆我的台？今天要请我，请我干什么？不去。手下人刚走了几步，苏金龙的脑袋一转个，等一等。哎呀，他想到今天会场的情形，刘忠正也参加了，冲着自己不住的眨眉眼睛，又歪嘴又端尖，什么意思呢？看意思他有很多话要向对我说，在会场上说着不便，难道说今天晚上找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商议？不管怎么说，我得把刘忠正牢牢掐住。